早安，现在7:30咯，礼拜四了，再过两天这礼拜就要结束，就要开始周末咯，所以你们开不开心啊？今天天气好像也是很好，对不对？早哦，早上的新闻从哪里开始？早上的新闻，来，我们给巴爷爷拍拍手哦。他挤进了千亿俱乐部的排行榜，巴爷爷呢，成为全球第6位千亿美元的富豪哦，原因是因为波克夏的股票今年大概涨了15%，然后标准普尔500指数其实才涨了 3.8% 而已哦，然后那个波克夏就涨了15%，所以说可是巴爷爷其实哦已经捐出了370亿美元的伯克夏的股票了。那如果就是他一直说要捐赠嘛，然后如果说没有捐出去，可能他早就已经超过了1000亿了啦。我们来看看哦，他的身价早就超过1000亿，90岁的巴爷爷。然后美国的千亿美元富豪俱乐部呢，的6个人，今天有在现在有6个人哦。第一个呢，当然是全球的首富贝佐斯。对 ，Amazon 的贝佐斯哈，从一家网络线上书局开始哦，到目前横跨整个零售销售电商平台。好，贝佐斯，马斯克，好，现在有1740亿美元 ，Gates。那 Bill Gates 应该很早就在上面了，他的 Microsoft 的，对，这些还没有人，这些人还没上来的时候，其实1370亿美元的身家哦。再来呢，嘿，你们可能不知道是 LV 的执行长，对，他也有1190亿美元哦，原来他是有钱的，因为他LV 之前并了 Tiffany 哦，好像已经完成并购了。好，还有一个就是祖克伯 ，FB 的执行长祖克伯是1010亿美元哦。好，这样子总共有6位，再就是巴爷爷啦，90岁的巴爷爷1000亿美元的身家，然后他很爱喝可乐，笑得很可爱。好，那个除了 LV 的执行长以外，其他清一色的是美国人哦。好，上述的富豪财富其实是快速的成长哦，反映政府的刺激方案，也就是说去年他们的股价其实都涨了很多哦，央行的宽松政策带动股市大涨哦，当然昨天晚上以220-211票在众议院通过了1.9兆的美元纾困方案哦，然后拜登大概决定在12号，就是明天签署。在过去大概过去一年了，美国大概已经发放了3兆美元的支票去做这样子的纾困哦。好，好，美国人不用工作就领了1年的钱，其实应该是蛮开心的，对不对啊？好，如果是我们的话，就像小时候常在想说啊，当学生的时候如果能够不要上课多好。果不其然，这样子的心愿在10年以后，在去年果真实现了。好。所以昨天道琼指数当然就大涨了哦，一反前天的颓势，反而是科技股表现不佳哦。Nasdaq 和费半指数中场都是收黑的。我们来看一看哦，四大指数，美股道琼指数上涨了464.28点，上涨的幅度大概在1.46% 左右哦，然后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23.37点，上涨的幅度在 0.6%， Nasdaq 指数下跌了4.99点，下跌的幅度是 0.04%， 大概在平盘附近。那反而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了52.89点，下跌的幅度有 1.8 左右哦。那 FANG 五档科技股我刚刚有标给大家哦，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下跌的，虽然跌幅没有很重，因为 Nasdaq 也不过就是跌在平盘附近而已哦，可是都是下跌的，没有一个幸免。然后连特斯拉也是下跌的，我们刚刚画的那个图，特斯拉昨天微幅跌了大概，你看一下哦，特斯拉跌了 0.82%， 好不好？然后费城半导体指数就重伤了，昨天大涨，前天大跌，昨天跌，前天大涨。礼拜 一的时候也是大跌哦。好，费城半导体都快成半导，对啊，快半导的，半导的区块了啊、哦。我刚刚有把它圈起来，人家还看到那个一片比较红红的这样子。所以 AMD 啊、Intel 或是应用材料、NVIDIA 都是下跌的。还好。还有就是那个台积电的 ADR 也跌幅是 2.19%、哦、然后联电的 ADR 也下跌跌了 1.07% 左右哦。好，什么地方什么涨呢？其实涨的那个区块大概在金融吧，金融的区块是涨的。然后那个昨天的 CPI 哦，其实报喜，通膨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严重，预期是 0.4%， 然后数值也是 0.4 哦，二月的核心 CPI 的月增率大概是 0.1， 然后前值也是 0.1， 所以带动一开始开盘前的大幅的上扬哦。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刚刚在讲半导体晶片的一个部分哦， Apple 虽然下跌了 0.91 哦，到了美股大概在 119.98， 但是他昨天有宣布把德国的慕尼黑要打造成欧洲的晶片设计中心，为自家研发的晶片 Apple Silicon 研发铺路哦。所以日本的媒体报道 Apple 今年上半年大砍 iPhone 12 mini 的原定生产数量。为什么要大砍？好，不管怎么样哦，其实刚刚讲的半导体晶片这一块，现在每个国家包括美国也想用 政策补贴，甚至像欧洲也想要把自己打造成半导体的晶片大国，因为大家都需求恐急，谁都不想落人后。那好，就像种高丽菜啊，种芭乐啊，种香蕉这样子，到时候就会生产过剩了，这个可能不得不注意的 哦，好不好？那昨天的黄金小涨，大概在1710美元上方吧，好不好？所以涨了 0.64。 那白银呢也收在26块美元的上方，也是小涨的。好，381的十年债国债发行结果市场是反应平平，所以也没有造成崩跌。那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一度的接近了大概 1.5， 就是利率大概接近 1.5 的关口哦，大概从上礼拜四以来的最低了。好，美元指数是先涨后跌哦，然后抹去了整天的涨幅，后来收跌了 0.18， 报在 91.79。比特币呢又破了57,好，不要管它。那个油价的部分啊，呈现过山车，因为 API 跟EIA 的库存都大增齁，好，上礼拜就大增了。然后在美盘开盘的时候啊，又误传了说俄罗斯打算要增产，然后所以马上克鲁新原油急杀了一块美元哦。然后后来 V 型就是十分钟不到就拉回来了，然后最终收涨，布兰特原油收涨了 1.46， 包在 68.16， 那西德州新原油涨了 1.39， 在 64.68， 就是其实俄罗斯并没有要增产了、所以小幅的涨了，西德州新原油涨了大概 0.43 吧，昨天一天，好不好？好，这个是市场的状况哦。那我们知道刚刚有说过拜登的刺激法1.9兆通过了，所以说美国2021年的财年前五个月的预算赤字也达到了1.05兆的美元哦，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那国会预算办公室礼拜三表示，刺激法案将会使今年的赤字进一步扩大到1.16兆美元。他们好像也不在意了哈，好。CPI 虽然录得七个月以来最快的增幅哦，可是其实在符合预期的 0.4， 所以市场其实是正面判值，好像真如鲍威尔所说的，其实通膨还是不太需要担心的哦，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刚刚说过债市的发行，那今天还有240亿的30年债哦。好，十年债的 中标收益大概在 1.523%， 比投标截止前的市场收益率高了一个基点，这个表明需求比交易商预期的要弱哦，就是说，哎，对，其实利率还是比预期的高啦，那所以说价格是比预期来的低，那需求是比交易商预期的要来的弱，可是还没有到引起市场开始很恐慌的状况哦。俄罗斯的诺瓦克原意不是从五月起增产89万桶，不是每天要增产89万桶，而是说，四月的产量会在去年五月的产量水平上增加89万桶哦，也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没有变动的。干嘛讲话这么辛苦嘞？对不对？如果再用俄罗斯文讲的话，大家当然会听不懂啊。就像我们昨天也发生了一个这样类似这样的乌龙哦，对，所以听话可能要听清楚，不然很容易搞错了哦。好，沙烏地阿拉伯的外长表示哦，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石油的供应，防止石油措施再度遭到袭击哦。沙烏地阿拉伯最近国内地缘政治不是很稳定哦，好，相当于无人机去攻击他们的石油设施哦，对，采油矿的设施，所以照上礼拜吧，造成油价大概突破了70布兰特原油，所以，哎，好，他们自己要记得都要多保护，反正他们那么有钱，对不对哈？伊拉克上调了亚洲的油价哦，二月产量超过了配额。大概就是这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在提到的苹果宣布、哦、把德国的慕尼黑作为欧洲系设计中心哦，就 Apple Silicon。Apple 在巴伐利亚州首府已经展开工作、哦、正在为其定制的苹果系设计矽晶圆嘛设计做出贡献，而此次的扩建已经额外的研发将在未来的3年之内超过10亿欧元哦。不过他们欧盟政府应该是有补助，因为他们自己也希望哦。那个 CPI 除了美国以外，昨天大陆也公布，然后上涨 0.6%， 也在可以控的范围之内哦。所以说昨天的 A50 是小涨的哦，昨天盘后台指也是涨的，曾经就涨到150点，后来只涨了38点哦。好，所以今天晚上会公布美国的失业率，然后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中国第13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举行的闭幕会议，然后在4点的时候，李克强会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所以这可能要注意看看中国有没有什么政策方针是会影响到国际市场的哦。然后OPEC 将公布原油市场的月度报告，然后时间还没有确定啊，那大概会在6点到9点中间哦。然后8点45分的时候，欧洲央行会公布利率决议。拉加德在9点半的时候也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哦，所以欧洲央行对欧债的购买政策还是欧债的收益率上升会有做一连串的表态哦，所以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好不好？好，今天的新闻其实不少哎，有些东西其实还是有影响的哦。那昨天是资增券增啊 ，OK 好，然后从高档回落，大概回落了100多点吧，正式到200点，然后今天的行情在外资昨天买超净空单大概3000多亿的状况下，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最近看的比较不准哦，好像都没有什么正面的那个，那所以大家在操作的时候还是小心谨慎，好不好？就这样子，希望你们行车平安，然后今天工作顺心，事事顺利，加油哦，拜拜。